他是从德克萨斯。
但我自己见到的。都是第一次见面，可是一点不生疏。
复活节
应该
聚会，4月18号23号在UABC。
刚刚来美国几天，多幸福啊！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叫这名字，什么来着？二山子啊，生在北京，长在北京，23岁的时候来到美国，大半辈子，显得年轻，其实很老，或者其实很年轻，就是长得老相。有听不懂我说家乡话的吗？很严肃的一个问题，但你不需要非常严肃的讲，是吧？咱们都是野路子的啊。这边听说这个教会没牧师，全都是弟兄姊妹自己在这边一起支撑着，多好的一个地方啊！你说是哪个教派说不出来，我也是这样的，信主的说你怎么信主，道听途说啊，北京人就是喜欢侃呢，长着这一张嘴就是非得说呀，不说你找点东西说吧啊。一不小心我来美国第二年的时候，也是1987年信主了，真的就信了，稀里糊涂的信主。以后呢52本人出生北京市北牌坊胡同，东城区北牌坊胡同10号，1962年，老辈子了啊。其实大概就是说我们所经历的应该都是很相似啊。然后我娶了一个台湾长大的一个小姑娘，现在做我老婆。就是在这边啊，你看在这个土地上好像就不分国籍，也不分你在哪个地区长大，民族传统都不分，在教会里边就是一家人。其实在神的眼中什么颜色的都不分，在他眼中只有人。取了这么个名字就是因为别人都取那种阳春白雪的好名儿啊，我就想这就胡同里长大的就取一最俗的名儿吧。然后那个洪亮弟兄给我打电话，哎，二三子啊，你怎么叫二三子啊？那我们家是不是有24个？我说在世界上我就是23个呀，是吧？他们那山总是发不好。以前从00年开始就做休斯顿的一个广播节目，也是打鸭子上架。那为什么要做这广播节目？跟你说，我自己本人在修大，在国内是学建筑学，在这边也是学建筑学，毕业以后就做建筑设计。我跟我妻子两个人现在操办着一个小小的建筑师事务所。养家糊口啊，这只是养家糊口，挣碗饭吃。哎，就是真正要干什么？你知道，一个人见到自己恩人的时候啊，你真的就把这一辈子就献给这个主啊。我为什么今天有权利、有胆量、有这个机会啊，就敢开车大老远从休斯顿到这儿来讲？有一个托付在这里，有一个呼召在这边，有一个使命在这里。已经全都是中国人，我更愿意讲这么好的一个东西，谁把你们介绍到美国来的？傻了吧？来了以后傻了，尤其去休斯顿的人说这地儿就简直就是一农村呢，好多小孩就回去了。我外甥就回去，那也北京的一个长大的爷，在这住了3年，大学不读了，你卷包回去了，有骨气，我就没回去那种。就这样吧，咱多了不说，我还真不愿意介绍自己。本来洪亮弟兄说要不要把你的简历啊什么，大家有什么简历啊？每个基督徒都有一个故事，就是自己蒙恩得救的故事，谁还吹自己？我真希望今天也是挂一个布帘，就跟那个做广播似的。你知道做广播的人不是做电视的人，就长这德行，一出来呀一看怎么这样啊，失望。这哥们一讲说你就是今日演员，我说傻了吧，现在来了一批红包赶快走，10个小时我就到家。哎，对了，别认识我。咱们今天讲的是什么 ？Good Friday 啊 ，Good why is good？ 就今天不用上班，今天白放假，白拿工资。好星期五， 我这题目今天题目讲的是特别有情调的一个题目，不愿意讲的时候本来说哎呀十字架什么东西，讲的是十字架，题目是什么？圣城郊外的星期五啊。然后人家别人一听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特有情调，圣城郊外的星期五野餐呐，就那种感觉哈、啊。刚才你看他唱歌的时候画那个夕阳西落，还有水什么的，还没想到有蚊子。我不知道你们这蚊子多不多。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星期五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如果咱们掰着手指头算的话，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在2000年前那个星期五发生的。如果今天还有不知道啊，那我自我介绍一下，我记不住所有人的名字。已经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你把手举一下让我看看多少。好，谢谢，请放下，感谢主。就是这样，那一天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这个十字架。嗯，咱们走到哪儿都看见一个十字架，全都看见一个十字架。有没有人胸前还带着十字架？有没有耳朵上带十字架？有没有纹身个十字架的？觉得那东西好，那有什么可好？那只是一个标志。你看见镰刀斧头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无产阶级的政党，工人阶级，农民当家做主的一个国家，是一个标志，带着党徽出来多好，是个标志。镰刀斧头，十字架，杀人工具。有谁把一个脚手架做成一个好东西带在这儿？电椅有没有？枪子儿有哈，枪子儿挂钥匙链，枪子儿上飞机的时候这是什么啊？啥十字架怎么就会被人这么的尊重，这么的爱戴？只是一个符号，以前是杀人工具，而且是杀什么人呢？杀那种罗马人看不起的人。罗马政府规定，罗马自己公民的话犯了什么罪？最多杀头。奴隶、外邦人，被他们看不起的最底层的人才钉十字架，非常非常羞辱，非常残酷的一个刑罚。但那一天，当我们所信的这个主，当神的儿子从天上到地上来救人的这个神的儿子，或者说神自己甘心情愿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十字架的意义马上就不一样了。整个宇宙被横着画了一条线，这么大的事儿咱不知道，横着上下分开，天和地不通，然后竖着再画一条线，左右分开，从东到西给你分开，就是这么一条线。当我们要知道这条线中间是谁，中间是这个人，他在那个十字路口那儿。你要想从地狱通到天堂，你必须要见到耶稣。你要是想从东边到西边的话，你必须遇到耶稣。就这么重要的人，我们人生所有的十字路口其实他都在那边等着。可能今天晚上大家没出去野餐，没出去郊外，这么好的天气哈，来听说教会有一个活动，来听耶稣到底是谁，我好好给您讲，您好好听。这个人跟我们每个人真的都有关系，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你的家庭背景、文化背景，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早早的在他面前得承认一件事情。那我们就看啊，时间不多，听说他们就给我一个小时，可是他们那表，你看那表怎么转？ 你看那分支是怎么转的，我讲这就是神迹。我争取在十二点结束，我要按这速度的话，你看这表，这是电表哈，还是我眼睛花了？这真是神迹。所以今儿哎，你们听累了，你说就咱就马上停啊，两点钟以前咱结束。哎，真有意思，在神哈，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在地上，很好玩。耶稣那天被钉在十字架上，咱们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觉得他是一个教派的教主的话，创始人的话，那天可真够倒霉的，没跑了，给抓着了。这几个门徒，一个出卖他，十一个，十个全跑了，一个悄悄在下边看着。你说这是这什么？这还往下干吗？才三年半，你要是遇见中国人。那秦二哥啊，秦琼来的时候，程咬金马上就劫法场啊，这个不是钉十字架，这是最好劫的事儿了，带着班子去啊。你说美国西部要劫法场的话，那枪还真得打得准，脚手架康康这一吊，啪一枪绳子断了，人马上骑马就跑，是吧？这个钉得上好几个小时才死，半天一天的死不了。那马上几个兵丁干掉以后，一拔钉子就走了，十个人都不敢干，全都跑了，能把他一个人单独的留在那儿。今天咱们时间不多，看这速度的话，我准备了一个题目。那天晚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多不少只说了七句话，咱们就看看这七句话他说的时候到底都有什么意义。我跟你这么讲吧，我不知道最近新出了一个电影，大家有没有看，叫什么啊？我去看了啊，看了以后觉得电影拍的，如果你不太了解圣经的话，
去上面吗？
呀 Son of God， 你神的儿子，我去看。你如果不太了解的话，你基本上能够了解一下这个圣经的啊，整个在那一段时间耶稣在地上所行所做所走的事情，但是他那边穿插的也比较复杂哈。有的时候你要是读圣经读得太熟了的话，就觉得哎，不应该是这样，不应该，好多不应该在那边。而且演员真帅，这腿那么粗啊，营养真好啊。好吧，发光的时候钉十字架的时候，我说哟，这哥们儿他挺胖啊，这么胖，这耶稣不应该是那样。刚才咱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说他真的是非常惨啊，33岁的人，看起来像50多的。耶稣那天啊，被钉在十字架上，还真不是说，虽然是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完全的100%的每一件事情，全都是在神的掌控和计划当中。想早杀耶稣，他们本来想在过节以前就把耶稣干掉，就杀不了，抓不成。想晚一点也不行，就是在那一天星期五，按照他们犹太人传统，按照他们的宗教最大的那个忌日，要杀羔羊的时候，要杀那个赎罪羔羊的时候，耶稣恰巧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被拖出来的时候，有多少事情发生，对吧？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当中，多少神在几百年前所预定的预言，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发生，不是他导演的，是必须得发生的事情。随便举几个例子，当耶稣被鞭打，刚才我们看了600多年前以赛亚书说他要被鞭打，被人唾弃，被人羞辱，打完了以后要钉十字架，要死在强盗当中，然后还有人要剥了他的外衣和里衣去分。像这种事儿你还能控制得了吗？你仔细想想， 我什么事儿都是往牛角尖里钻，然后把自己设身处地的放在那儿想，如果我是冰丁的话，我想要他的衣服吗？这都打成那样的那衣服，你知道罗马人那鞭子吗？打的时候可能得把衣服脱了啊，听说都带着铁钩的，啪一鞭子下去，不是那个洪长青那个啊，红药水是吧，血印是吧，人家那带着铁印的回来就是一块肉下来，或者一条肉下来，整个一个血肉模糊，就钉在那个没人去，不就是一个刑场，土路石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走在那边，被钉在上面，他的衣服会有人要吗？可是那天他的外衣被分成四份，多一份还都不行，东西南北全世界人全都得拿着分。说罗马兵丁没军饷啊，非要他的衣服，那那俩强盗的衣服怎么不要啊？因为神没有预言，就是要拿礼衣。什么叫做耶稣的衣服一脱下来以后，哇，一件礼衣真棒，名牌儿。你看，哎呦，您这哪儿弄的？外边的衣服啊，在圣经当中说，我们的衣袍，我们这个外边穿的衣服，代表我们的行为，我们做事的行为，耶稣在人前的一举一动，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情，人都喜欢，人都敬佩，能拿一块儿不得了。分呢、啊、大家抢啊，等你我啊，我吧，我死了以后谁想要我的行为？那一看您这个这领子还行啊，那个大襟就算了，挑挑拣拣，可耶稣的哎，大家就分行为棒啊，啊礼仪啊，一看就是马给你织的，说是从上到下一根线织直的，那么好的，那么好的一个衣服，一片织成，那是代表什么？礼仪代表我们的生活、性情、内在的一个与神之间没有人看得见的一个表现，一针一针一针一针，从没有断。耶稣从他第一天降生，一直到被钉十字架上，他与神的那个关系从来都没有断过，100%一个完全的人，圣洁之极，所以他们要为这件衣服来抓阄，你要不然就全得，你要不然就没有。所以得救的，刚才举手的，我问你得了多少耶稣，说圣经还没读完一遍，没关系，你信了耶稣，神就把他自己生命100%的已经给你了。在座的都是学生命科学的，很多人都相信人是进化来的，多少人现在还有猴子的生命和学业，大家都说我是那种100%都变成了的，你们都没了，不但没了还是一坑，是吧？负的更好，就是没，还有说这哥们长这样，人说我这头发比较往后，然后说可能北京出生的跟北京猿人有，你知道从台湾来的同胞一听说我是北京人啊，我们就说你哪儿人？北京人。哦，北京人啊，我们知道啊，哈，在山上有的啦，哈，嘿，我是北京二山的，这也是，其实神呢，有一天定我们的罪的时候，或者跟我们见面的时候，他真的是拿我们嘴里的话来定我们的罪。你如果说我是你所造的，我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那他就把你当人看。如果你说我是猴子变的，那你都说吧，那你就反正猴子在哪儿你就在哪儿吧。我们这神公平可能就公平在这儿了。你说这事儿啊，那一天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与他同钉的还有两个人，就两个强盗。整个福音书里面说，有人说是犯人，有人说是强盗。当耶稣被钉在那边的时候，他先被钉的，钉了一下。你说十字架这事儿也挺有意思啊，他 羞辱。我第一次钉十字架还真不是看圣经，因为我长大的那个环境啊，对宗教几乎是零。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四五岁，毛主席万岁是我第一页第一课啊，然后第二课就是中国共产党万岁，所以我现在这么爱领袖和党啊。怎么还有人笑啊？对啊，要不然怎么会有我呢，是吧？然后我第一次听十字架的时候呢，是我父亲给我讲，他看了，你知道这个写斯达巴克斯啊，就是罗马这个啊，有两个作家，一个写的有两个著作啊，写斯达巴克斯这个，一个是写的非常romantic 的，有爱情故事在里面，还有一个写的是血淋淋的，他大概看的当时是马克思喜欢的那一本啊，就特有仇恨的那种，你知道马克思啊，就是德国人。是咱中国人都很喜欢德国人，给他能说几句话，咱们就喜欢就做，哎，然后呢，那里边有一个都钉在十字架上，全都钉在那儿，谁也不知道这个斯达巴克斯这个奴隶的这个领袖到底是谁，就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看，我看到一个人的时候啊，他没有耳朵，说可能就是他吧。我当时听那个故事的时候，听到那儿我真的就流泪了，觉得特别的悲壮，特别的凄凉。以前都可以逃跑了，或者把罗马帝国推翻的，结果都一个被钉在那个十字架上。耶稣干什么事儿了？耶稣一个星期以前，星期五啊，被钉在十字架上。一个星期以前进城的时候多荣耀，所有以色列人看到这个人谦卑的骑在毛驴上这样进城，就像预言当中所说的，你们的王这么的谦卑骑在毛驴上进到圣城耶路撒冷，所有的人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把自己的行为摆在地上，手拿松树枝，在这边说何山大何山大，从神来的应当敬拜的，这是我们的救主，这是我们国家的王，这是要领我们出黑暗的那一位。结果怎么样？耶稣直接到圣殿里边清洁了圣殿，耶稣在那边讲道，耶稣在那边行异能。后来为什么所有的人心全都变了，一起在罗马的巡抚面前说钉他的十字架，他的血算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那个恨一下就出来了。我告诉你，耶稣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如果有时间好好读圣经的话，完全的人，什么叫完全的人？所有的人全都是副本，全都是变坏了的，全是变味了的，长没了的，不能吃的东西，正版来。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耶稣他儿子的形象造男造女，今天这个正版来的时候，他是一个无罪的人，无恨的人，无怨言的人，所以他当审判的时候，别人诬告他的时候，在下边说他各种各样坏话的时候，他钉在十字架上一句怨言都没有。知道这件事不容易啊，咱们当中我绝对相信人是分好人坏人的待遇，对吧？好人是什么意思啊？好人就是做的好事儿，或者说做的坏事儿比坏人做的少，做的好事儿啊比别人多一点而已，这就是好人了。你不做事儿，你什么都不做，今天很可能就列入好人了，你没做坏事儿，基本上你就是好人了啊。但耶稣怎么样？那个强盗都说他没做过一件不好的事，钉在他旁边强盗说他没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可是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下边所有人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嘲笑他，都在讥讽他，你知道吗？这嘲笑和讥讽，您今天看到一个好人行为是你最喜欢的一个人，比如说这个最好的人，咱们中国的话应该算是咱们领袖吧，啊，要不然怎么当领袖啊？最好的人一上来你就骂他，你骂急了他真的给你宰了， 你平白无故你骂我还行，就是你无理的骂，你知道吗？要是有点理呢，还跟你解释，当时不是这样的啊，不是，是解释半天。如果你随便的侮辱他、诬陷他，真的人三句话，再有修养的人，我就有这本事，就能给他惹急了。你实在不行，你吐一口口水啊，再跟有修养的教授，哎，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个样子啊？啊，这个岂有此理啊！这就是好的，要北京啪一大嘴巴上来了，谁打谁呀、啊？谁怕谁呀、啊？是吧？人心里边那个坏，被我们外边的修养、道德、行为所隐藏着。只有恶去拱你的时候，你自己里边那个愤怒、那个不平、那个仇恨、嫉妒一下子就出来，如火山爆发。不点则一点，每个人全都是一个炸弹。耶稣，你怎么戳的他？你怎么弄他？他居然不急，为什么？在他里边没有罪恶，没有仇恨。常常举一个例子，你拿一杯水啊，在咱们喝那个杯子里边，你盛的是什么？你怎么扎它，它出来的就是什么？是酒，出来是酒；里边放着醋，出来的就是醋。人就是这样，你里边盛的什么，你一扎它，马上出来的就是什么。但耶稣在那一天，一点怨言都没有。我跟你讲，你小孩，你这个跟人打架欺负人，小时候我经常干这事儿啊。我是欺负了别人以后才知道他比我软弱，人家老说你怎么老捡这个软弱的欺负啊，经常是欺负别人还觉得很正义啊。我也被挨打过，你知道欺负一种人或者跟人打架的话，你骂他两句他不还口哈、啊，你真的就打不下去了，这没意思了。就是人家哎，你推他一下，他踢你一下，哎，这哎还可以比划比划，就是有劲儿嘛，斗得起来嘛，作用力，你反作用力。可是你知道，冲着耶稣这么一个毫无defense， 就是没有自己保护，没办法自己保护自己，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的这么一个人，人还能恨得起来的话，那真是够坏的。所有下边的人，从祭司到君王，从兵丁到过路的人，到女人，到男人，到所有他的门徒，那个时候全都把他离弃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那自己钉的时候叫没叫不知道，得哆嗦一下吧。钉那两个门徒的时候，钉完了，钉那两个强盗的时候，钉完的时候，耶稣可能已经被挂在中间了，刚当一下还用说吗？怎么盯那个？能想象得出来。但圣经特别的不说有多疼，有多苦，就说盯了他十字架。其他的事儿可以讲得特别清楚，但这件事儿好像，圣经在四本福音书当中都特别的不去描写耶稣有多痛苦，只是耶稣当盯到那两个滋啦乱叫的犯人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两个强盗被钉的时候，有多少人还叫好呢？说：“该死的强盗！”但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第一句话。那这句话，我们听了这句话，对我们有没有任何意义？是不是也对兵丁说，盯我的兵丁，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一直要陷害我的祭司、文士、法利赛人，所有犹太人，我其实是你们的王，你们今天把我钉在十字架上，你们所做的你们不知道。罗马巡抚，一个高官，外国的士兵，把我钉在这儿，以为就是处决一个犹太人，一个宗教领袖，一个闹事的，你们做的你们不知道。犹大，你出卖我，你做的你不知道。彼得，我最得意的门徒，大师弟大师兄啊，你三次不认我，你做的你不知道。我知道，我的门徒们，你们今天都跑到哪儿去了？你们所做的你们不知道。父啊，赦免他们，父啊，赦免他们。谁有权利在父 在上帝面前求情，只有神的儿子。如果我父亲是高官的话，你要是想走后门哈，就在我爸双规以前，你就好好拍我就对了。回家以后说，爸，这事儿你得给办了啊，这是烟，这是酒，这是金条，您得这事儿办了。儿子托付什么事儿，基本就都办成了。我要是谁要求我什么事儿，我跟我爸一说，那第二天事儿办成了。我爸不是贪官，我爸不是当官的，所以说我爸人很少，求个字，求个话。耶稣站在神儿子地位上，为所有的罪人在父面前求。如果在没钉十字架的时候，要钉了哈，这儿马拿钱托上了，绳子绑好了啊，准备了啊，父啊，真是饶恕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真不知道啊，别钉啊，钉了就完了。是挂在自己挂在上面以后啊，不是为自己求，是经罪人的时候，他说罪人这被钉的和钉的，这嘲笑的和这些个被嘲笑的，他们做的事情大家都不知道。所以说来说去，人活在一个不知道不晓得里面，别以为咱们都很聪明，其实弄来弄去不知道，神说你不知道。但在这个不知道面前啊，如果我们今天就记住耶稣说的第一句话，如果你这一辈子也不再信耶稣为你的救主，等你见到他的时候，你千万记住他在十字架上在所有人面前说的这一句话，重复一下。你以后再不来的话，你说耶稣你这次怎么变真了，这个我还以为这就是神话传说呢，你看到这儿来哈，这十字路口又遇见您了，我说对，我做了我不知道，请你饶恕我，这是您说的，你记住这句话说不定有用，啊，要不然您就白来了，这事情就白写了嘛。这第一句话做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见不知道，反正这些事最后写下来记载下陆家写的这句话，然后就盯起来了。下边人同时的说一个道理，所有的人，你读圣经的话，不管是哪个福音书，嘲笑他什么呢？说你这么大的一个能耐的人，你救了多少病人，瘸子行走，瞎子看见，长大麻风的得医治，这个鬼被赶出去，死人复活，什么事儿你都做了，你救了别人，你怎么不救自己呢？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如果是以色列的王，你救了你自己，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说来说去，耶稣为什么死的？上边有一个罪名，犹太人的王，就是说他自己称自己为神的儿子，这是祭司判他死罪，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必须得死。哪条法律说神的儿子就得死啊？人的法律没写，但神说我的儿子到地上来就是要死的，歪打正着。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就得死啊！这是君王，地上的君王定耶稣罪，是因为只能有一个王，罗马政府。你如果是犹太人的王哈，那就把你钉死。犹太人的王，当耶稣出生的时候，在大卫的城，那时候天使向谁显现？向最不起眼的牧羊人显现。神做事儿，你记着啊。永远是从底下往上做，要告诉好消息的话，总是告那个最没文化的，说话最不算数的，什么放羊的，人话不会说，就会吹口哨，吹笛子，然后大晚上的，你说你天使降临去耶路撒冷城啊，绕一圈，那谁都信了？哎，没有，哎，非得给那放羊的看，说今天晚上在大卫的城生了你们的救主。是关乎万民的，还特别说关乎中国人。反而说有中国人吗？啊，你甭管了，啊，以后就知道了。是不是在神没时间啊？时间照得特快。他出生，他降生，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当那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人的方法，你知道罪人想的是什么？以自我为中心，什么都是自己是中心，我自己没摆平，别人甭提。其实也对，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对吧？我没有先富起来，你怎么能富？小平同志说的好嘛，我就喜欢他，大家一部分同志先富起来，那这一富起来，就大家都富起来了，有吃肉的，就有喝汤的，现在要把这吃肉的全给宰了，这汤以后难喝哈、啊，哎呀，傻了吧？那说哪儿去了？但耶稣不这样啊，这是还能先富起来。耶稣他被钉的时候，他听到别人讲说先下来就信，这么简单，那我就给你下来一次吧。你们记得当那个巡抚问他说你到底从哪儿来的，你不为你自己辩护吗？他说我的国不在这地上，我的国如果在这地上的话，我的臣仆必为我征战。难道天父不能派十二营的天兵来解救我们？十二营那俩大师加强师啊，天兵来了，哪吒嘛。那天王耶稣就是不救自己，别人就觉得你不救自己你就是无能，人都得救自己。你上飞机的时候包括好了以后说，在关键时刻请你打开上面的障碍，先套好你自己的氧气袋，然后再照顾你的小孩。哪个当娘中国人就我先给你呼吸吧啊，总是先救别人。没有，人和人之间就是你自己救好了你才能救我。如果医生啊，老弱病残抽着烟给你动手术啊，来病了啊，打一看看你能换个医生吗？不是，你说你这副德行你怎么教导别人啊？什么叫为人师长啊，为人师表，就是你行为你得好你才能救别人，对吧？就是这样，所以人的道理跟神的道理是反的，就是你下不来我们不救你，这个骂那个骂这个骂。我跟你说最后骂到这被钉的强盗嘿，居然都和下边人交上朋友了，听着说是挺有道理的，他都忘了自己是那个被别人恨钉得上的，他也讥笑耶稣说怎么着您这本来救一把吧，你要下来你不是这个王吗，你把你自己救下来把我们就跟从你了。你看本来是我们哥仨今天应该是受刑的，我们老大福气好啊，但您为什么当老大？就是这犯罪犯的深啊。当那个巡抚说今天是要释放这个强盗老大巴巴巴还是要释放耶稣的时候，你看大家就让老大走了，我们哥俩倒霉跟你一起在这儿，你这样你把你自己救了，你下去再把我们俩救了，我们就跟你撒丫子跑，我们这半辈子就跟从你了，你就是我们老大，我们不跟从巴拉巴了。做交易啊，人和神之间都是做交易啊。我们在神面前求的时候，你把这学位不是你把这托福让我考，你让我这签证给我拿到，你让我那个奖学金有了，你让我到了美国来找一份好工作，然后我娶一个老婆，刚才是说娶个老婆还不够说娶一个老婆还不够还有孩子，哎呦，孩子以后还不够，孩子还要上好学校，好学校毕业以后好工作，好工作以后还要再娶好老婆，再嫁好先生，没完啊！就跟刚才那歌说的，没完没了，跟神一直做交情。神理这个人嘛，看了半天，神根本不说话，耶稣在那边不跟他讲话，谁讲话？罪人和罪人，被钉的和钉的都是罪人，最后在神面前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哪怕是在咽最后一口气的时候都说耶稣如果你救了我我们就相信你，救了你自己我就相信，耶稣根本不救自己，耶稣如果那天真救了自己的话咱今天都甭坐这儿了，他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罪人，但他那天就是因为没罪的才能为有罪的付代价，对不对？没罪的才能为有罪的付代价。我有一个肝癌我不想要，我说我倒霉，我献出来一个啊，我这反正要切了，我跟医生说切下那点肝你问问谁要，人说爆炒我们都不要，您那是肝癌溜肝尖儿啊，不要，把吃都吃好的。不，你一个罪人你能 你能救谁？只有圣洁无瑕疵神的羔羊，神的儿子，没有罪的，为罪死，就是他不应该死，他死才能代替所有的人付罪的代价。这道理应该很明白吧？你看这十字架上下这一分的话，在神面前啊，这人呢、就是一种人，都是罪人，只要是亚当的后裔全都是罪人，管你是有头发的没头发的，什么皮肤的，哪个文化的，胖的瘦的，高矮的，黑的，都是罪人。但他这一分啊，罪人分什么样的人？一个骄傲的罪人，为己的罪人，还有一个罪人，看看那个罪人是他所说的话。哥俩是穿着一条裤子，这是极，啊，两个人就英雄，说一句话，可能都是好人，不知道为什么就被抓着了，是互相出卖还是别人出卖他，反正就是没跑。不可能只三个人，那剩下都跑了，仨人被抓着了。哥俩是当时拜把子的时候同生同死，今儿定了你，定了我，叫唤他，一人叫唤一声。可他听他这么说耶稣的时候，他心里面啊，好像有一种感动。是不是他被钉的时候，他听到耶稣在那边那种默默的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他所做的他不知道。这个罪人，从他犯罪那一天。从加入那团伙那一天，他可能说我做的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个理想，有一个抱负，他敢于去做，都是真汉子啊！这个在大牢里头打也不屈服哈、啊，这个出卖别人没有，反正可能没有，要不然出卖了早就释放了，就是好人。结果一直从牢里边被提出来，被打了，背着十字架到刑场被钉，是不是也一直想说我这到底？犯了什么吗？能不能还有回头之路？谁为我祷告？他们家人有没有去？我看耶稣的人，耶稣家人在下边，好多人从加利利跟着他来，他妈在下边，他俩姨在下边，姨妈，还有一些个跟从他的妇女，还有他最爱的门徒在下边看着。这些人家有没有？咱们家要是谁要是被这个公安局枪毙的时候，咱都去看观刑。这是官儿，男儿啊，干什么？今天枪毙！那是男儿，俺家老大，今天干啥？枪毙！哎呀，这真棒啊！有这样的吗？你当妈的在想，明天咱们讲吧，明天咱们讲，你看小听啊，四讲全都特别精彩。他听见耶稣为他求情，正是他想。听的话，我真不知道，我以为会干出这一场会很轰轰烈烈的呢。往好了说，可能是要推翻罗马政府；往坏了说，就是把银行抢了而已呀、啊，挣点钱花嘛，对吧？哎呀，我干的我不知道，我要知道我不会落在这个下场。他就责备那个人，他的同伙，他隔着，这不知道怎么那神架是不是能一晃能倒下去？还是一排的话就看不见了哈。说住嘴，别胡说八道，咱们死到临头了，咱们所受的和我们所做的相称，等哪天我们死的时候，你叫屈叫冤，你说我做的不知道，这对，你要说我今天所做的和我所受的和我所做的相称，那你是汉子，咱们这两条汉子，我真的佩服这俩强盗，咱们所受的和我们所做的相称。但是耶稣这个人，他所行所讲所作所为，他一件不好的事儿都没有做，他不应该在这儿死，就说了这么一句公道话。你知道耶稣真好呀，他在十字架上只说了七句话，他要是喊的时候，圣经上有写，就大声呼喊，疼的时候，冤的时候，委屈的时候，但是他一直都在听。耶稣在那边干什么？耶稣被挂在那边被羞辱的时候，他这个还下边放一块布，那布没有，赤裸裸的羞辱啊，挂在十字架上。你知道为什么？ 神要把他的儿子放在羞辱的地位上。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第一件事什么？感到自己羞辱，用无花叶的果子制衣服把自己给盖起来。因为一犯罪，神的荣耀马上从你的身上脱去了。说的还真准，说你吃了这果子眼睛就明亮，你就知道好歹，吃了以后眼睛就明亮。因为那时候亚夏娃吃完了以后什么都没看见，也没镜子啊，还卡着就拖着半个果子去找她老公去了。哎呀，宝贝儿，吃啊，这好吃啊。那也没问那个亚当啊出去忙什么事儿，没带他老婆，看着那半个果子，他说这好看啊，见哪儿那儿见过。那时候他还没吃果子，他也看不见这个夏娃的羞辱。啪，吃完了以后一扭身，哎呦妈，吓坏了，俩人都哎呦，羞辱啊！这你知道那羞辱？听说有人羞辱捂脸，是吧？不知道是谁，反正就是，哎呀，那个羞辱啊，躲起来啊，躲呀，藏啊，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我现在家里有只小狗，每次它做了坏事的时候，我嗓音一变，比如说它把谁的鞋又咬坏了，它在不该大便小便的地方做了坏的事情的时候，我一哼，哎呦，它就那狗是我的狗。你要亲到什么程度，我走哪儿他就跟着我到，我下一个台阶他下一个台，我再上去他再上来，就这么忠实的一个小狗。那我现在出来他在天天叫，听说啊刚才发短信来的时候，看狗的人跟我说他就在我的那个房我们睡房外边闻那个味儿，他说那个味儿，那么亲的一个小狗啊。你看，哎，我怎么说是狗的事儿，羞辱啊。然后只要他一做坏事，他马上就藏起来夹着尾巴，就那种羞辱那种目光。哎，我一下子想到可能当时亚当和夏娃就是这样。所以耶和华在林子在园子里边行走的时候就开始叫亚当夏娃你们在哪儿啊，藏起来，钻的什么磕了里头躲着呢。哎呀，神就踢他，出来吧，看见了哈，找着了，出来吧，怎么回事？就是他上，就是他让我吃了那个，还没解释呢，他不让我吃我就不吃，我做的我不知道。真不知道，跟你说了不行。羞辱，那耶和华说，既然这样羞辱耶和华，这无花果树子啊，这够浪费的，别摘了，摘树死了，这一到秋天又黄了，不行。耶和华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耶和华神杀了一个没有犯错误没有犯罪的一个生物。这个时候有个牺牲，必须要有一个牺牲的时候，罪这个羞辱才能被遮掩。罪有代价，错误有自己的代价。你说我犯了一个错呀，犯了一错就是忘关火了，粥糊了，锅报废了，这就是你犯错的后果。哎呀，犯了一个错啊，电脑洗了没了，重新打吧您啊。那犯了一个错，追尾了，活该。那你犯了一错，谁让你去捡那鼻涕纸去了呢？就为了跟我打电话追了个尾。那你犯错了吗？你犯了一个错，吃了一个罚单，那还是好，出了一条命，那就是错误和罪一样，它就是有后果，必须有一个代价。为什么它叫错误？为什么它叫罪呢？罪是犯在谁面前的？犯在神面前。所以赎罪这件事儿，欠债这件事儿，你说是债主说了算，还是那个负债的人说了算？还债的时候，你借银行的钱，签的好好的，买一个房子，30年还清，利息是多少？一个月还多少钱？咱这个俩人都签好，就这样。你哪天不付了，车子被人拖走，房子被人没收，叫 foreclosure， 就这样，公平合理。如果哪一天银行那个债主跟你说，说你其实还挺好的，咱们 work out 一个 deal 哈、啊，我跟你做 business 啊，我看你还是挺努力的，你这样吧 ，refinance， 或者是再怎么重新做一下，说什么都是那个债主说了算， 他说你今天不用还了，你就不用还，你第三者不行，对不对？所以人和神之间，如果人犯的罪是欠了神的债的话，他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如果他说一个生物死可以赎罪的话，那他说了算，根本不是人，没有人，只有接受的权利和不接受的权利，人没有提意见的权利。所以耶稣神定他为赎罪祭的时候，在神的心意当中说，我儿子如果死是为你死的话，这事儿算。所以咱们最好信耶稣，别哪个大仙说还有另外的方法，你跟他说你是欠了大仙的了，不是，你有其他宗教信仰可以，但是你得问问他说的话算还是不算，你到底这个罪是欠在谁身上。所以这时候第二个强盗看了耶稣一眼，看了上边的牌子说，你是君王，你被钉在这儿了，你下得去下不去，这件事他已经不想了。他就在神面前，在耶稣这个被称为犹太人的王、神的儿子这个面前求了一件事儿。他说，主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就想一下咱曾经一起哈，被命这个并排的钉在十字架，他说，就是我不知道他那什么意思，说求你纪念我。什么叫纪念我啊？你想着点我哈，那意思就是你咱还啊，我为你说了一句好话，我就觉得，但是前面那句话说你还会降临，你的国度还会降临，他从哪儿来的这个信心我现在不知道。但是耶稣在罪人面前这一站，把罪人分成了左右，有一群罪人就在耶稣面前求，不认识耶稣，没听过耶稣讲道，竟忙着抢银行去了。但是今天咱俩一起死的时候，我知道你还会回来，你就想着还有我这么一号，最简单的一个祈求。祈求的时候有没有看耶稣我都不知道，敢看吗？耶稣在那个十字架上听所有人的讲话，骂他的，讥笑他的，讽刺他的，气绝的，自己的母亲，自己的门徒都说，算了，他还多看一眼是一眼吧，全都听着。你知道他为什么听？因为有一天他要把这些话都放在你面前，他审判你的时候需要这些话，他赦免你的时候也需要这些话。神要记住我们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如果他说纪念我，耶稣听见了，耶稣转过头来看着这位强盗，你笑，我多希望自己就是那个强盗，说今日你就与我在乐园里了。听得懂这话吗？那强盗说什么什么乐园？耶稣要多讲点，哎，我在这儿马上结束，就是当初亚当和夏娃的那个乐园呢，就是当初啊，你的老祖宗就那个第一个犯罪的人犯了罪以后那个羞耻，那个被赶出去的那个乐园，后来被神的火、神的天使基督伯用发着火的箭所保守，人才能不能进去的那个乐园。耶稣说，今日你就与我回到那个，你这个强盗，你这个作恶多端的强盗，你是回到乐园的第一名。神的救恩从哪儿开始？哥们儿，犯中的罪犯。你说信基督需要有多好啊？皮质地呀，什么新劳动模范呐、啊，先进工作者呀、啊，两个雷锋奖啊，什么，然后啊，助人为乐，还总是笑嘻嘻的，才能信耶稣呢？你是该死的罪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罪犯，没有机会悔改。没有机会再做好事儿，没有机会向自己的父母说声对不起，没有机会向自己所杀的那些人、做的坏事的那些家人说我错了，没机会。但在耶稣面前说，求你纪念我，因为我做的我真的不知道。耶稣马上就说，你得救了，今日你就与我在乐园里头。耶稣讲的第二句话， 信主有多容易，我可以信，大家全都可以信。如果不信，如果今天我还笑话他的话，你都死两千多年了，你看现在复活还没复活，我没看见，还在嘀咕。你不管心里嘀咕什么，神知道。但这个强盗就这么简单，说求你纪念我，耶稣呢我就纪念你，马上的事儿，真好。他们接着往下说，人的心思都在这边。耶稣讲第三句话，看见谁了？看见自己的母亲玛利亚在那。有多少人有小孩？有多少人疼自己的儿子、心肝宝贝了？比疼自己的妻子、自己的丈夫还疼的那个小宝贝，看着长大的，这耶稣更不一样。玛利亚为他受了多少苦啊！十几岁童女就得挺着个大肚子，什么事儿啊？有这事儿吗？还没出嫁呢，刚刚订婚，挺好的事儿。而且那订婚的是一个有名的木匠啊，以后生活应该是小康阶级啊。哎呀，这是哪家修来的福啊？家村外那你，哎呀，郎才女貌，还挺个大肚子，什么事儿啊？约瑟一看，哎呦，这么好一姑娘，这谁敢？天使在梦中向约瑟说：“你把她娶过来。”她是从圣灵怀孕的，那是我老婆，那是我未婚妻，那是女朋友，那咋成呢？啊！玛利亚也说：“哎呦，这可使不得啊！”可是玛利亚，当天使向她显现的时候，她说：“你要怀孕生子啊，他的名字要叫耶稣，是以马内利，名字是神与人同在，他要救万民。”玛利亚把自己的丈夫忘了。就降服在这位神天使的脚前，说：“愿你勤着你的劲儿，使用你的使女，你爱怎么在爱怎么用怎么用，我交给你吧。”你知道，每次神在地上做工的时候，必须有这种人，就是把自己百分之百交给他的，他才能做。怀孕、结婚、骑着驴到远地方生孩子。生下来啊，到了那儿没地方，马槽里边，一会儿又三个什么博士从东方来了，一群博士又献黄金，又乳香，又墨药，牧羊人又来朝拜，就这一切事儿。然后接着希律王又要追杀他，天使在梦中向他显现，要逃到这儿，再逃到这儿，再逃到这儿，这一切的事儿，耶稣的母亲难道不知道他是谁吗？太知道，这是圣婴啊。当耶稣的母亲第八日把孩子带到圣殿当中去的时候，最有名的祭司在那边等了一辈子，一个叫西面的老头说：“哎呦，这孩子来了，我等了一辈子，赶快让我抱。”抱过来以后就说了好听的话呀，全都是祝福，就是什么，我所等待的预言当中所说的那一位，今天我看见了。然后就转眼向神说：“你可以放你的仆人去了，我活够本了。我看见了神的救恩在地上呈现。”这么重要的一个人，亚拿先知，老先知女人也说呀说呀说，最后说回来以后，把孩子又给玛利亚，然后接着就说：“玛利亚，玛利亚，你也真不错啊，你这么大福气，但是你的心有一天会被刀所刺痛，特别特别的痛，然后这个孩子会成为人的诽谤的话柄。谁家生一八岁的孩子到圣殿里面去是招您说这吉祥话啊，说我孩子成为画饼，诽谤的画饼，人家会侮辱他，就因为他有一些人要兴起，有一些人要跌倒，这都是什么事儿？玛利亚一句一句一句全都记在自己的心里边，养着这个孩子，十二岁的时候带到圣殿里面去啊，那天过节回家的路上找不着孩子了，说在哪儿啊？过了好几天又回到圣殿，原来孩子在那儿，十二岁，跟人家那些个大的讲师啊，大的宗教学家，一唱一答的在那边说呢。哎呦，他妈就在后边听着，这孩子这谁教的？他爸教了这么多，我都不知道。那他爸怎么从来不跟我说呢？然后大概等到能插话的时候，就捅一下耶稣啊，你看，你看这。都走了，都快到家了，这好几百里地的又回来找你，咋这样呢？哈，耶稣说：“ 难道我不当以我父的念为念吗？他就当时说了一个自己是父，玛利亚马上就知道，哦对对，你爸不是我先生约瑟，你爸是圣灵，你爸是上帝。玛利亚太知道这事儿了。耶稣到外边去行走，这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风声越一开始多，你知道耶稣出世第一件事是什么？第一件事神迹，哎，婚礼，对吧？加拿的婚礼是他妈妈带着他去，说这是男儿啊，这是他做这个啊，这个一起喝酒，然后就一起来了。来了以后呢，酒没了以后呢，他妈就觉得这儿子好像不知道他妈酒没了，你跟他儿子，你应该跟那管酒的说哈、啊。我觉得他妈是那家人的亲戚，然后就跟耶稣说，哎，他们家酒没了，那意思是说耶稣酒量好，说你少喝点，他们家酒没了。不知道什么意思，反正就是酒没这事儿，他妈就没跟那管家说，就跟他儿子说酒没了，这事儿难办，这接着荤着吃着呢啊，大饼大肉的没酒了，这扫兴，无酒不成席啊。耶稣说，夫人，你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与我何干？你与我何干也挺对的。哎呀，后来那天耶稣就变了酒了，耶稣的名声大传，耶稣这个耶稣那，几千人都吃饱了。后来他就老惹别人嘛，别人就要杀他呀，施洗约翰也被杀了。后来耶稣再回到乡亲的时候，回到他们那一片的时候，还不是回到自己村，耶稣带着自己的其他的孩子就到这儿来找，要不然玛利亚就带着其他的孩子来找耶稣来了，说你休息休息回家看看吧，这三年老过家门不入嘛。然后别人就说，耶稣啊，蒋元，你妈来了，就是我这儿正那个啊吐破青头乱箭的时候啊。然后先生说，嘿，你妈来了，二三岁，你妈来了，妥妥。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然后就看着他的门徒说，那些遵行是听了神的旨意又遵行的，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亲了。那时候他说了一声，夫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说，是我与你有何相干哈，就是对他妈一直这样。那天耶稣啊，在十字架上看来看去，看见他妈了，玛利亚的心被刺痛，大老远的到这儿来观行啊，自己最宝贝最疼爱的儿子被挂在那个地方，被挂在十字架上，与两个最让人恨的强盗同钉十字架，母亲的心碎到不能再碎了，还带着姨妈，还带着别人，他妈就在这儿看。耶稣看到他的时候，好多人解释这句话说，啊，谁说信耶稣叫啊不孝顺了哈，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啊，他爷这个很孝敬他娘的啊，说这个娘啊，你看你儿，就指着他那个旁边的约翰吧，是他最喜欢的，然后说约翰，你看那就是你娘啊。然后圣经说，于是门徒就把他母亲带到他们家去，把是给耶稣立大的这个，这样解释也行，耶稣还弄个孝子。而且中国人就喜欢孝，你如果没有孝道的话，那免提，对吧？你是好人，你得孝。耶稣要真是孝子的话，好好在家伺候娘，你出来瞎跑什么呀？都33岁了，也不结婚，也不生孩子，啊，这么一老寡妇，玛利亚她那时候那个约瑟已经死了，一老寡妇跑到这儿来看儿子死。你要但分孝敬一点，你别那么瞎折腾，回家变酒去，打水打满了以后，咱家酒，他们家不知道哪儿酒香不怕巷子深，妈咱卖。那耶稣能耐啊，五条饼两个鱼啊，叫五千人来吃，开大汉吃店。那耶稣没干这事儿啊，他真不是说孝敬自己母亲。那时候他看见他的母亲在下边的时候心都碎了，他就叫了一声，妇人，看你的儿子。我的妈，怎么又叫我，你叫我声娘多好啊，娘，你还对不起你啊，信不了教导了，他死了我德国奖励的时候纪念你啊。没有，他说，妇人，你看你的儿子。 句话是什么？哪来的话？全世界整个宇宙当中一直在等待等待等待等待一个复苏的时候，等待那个女人的后裔回到创世纪，回到园子里边，还是园子里的伊甸园里的话，当魔鬼引诱人犯罪的时候，神亲自说，神咒诅魔鬼，咒诅那蛇说，你的后裔必与女人的后裔为敌，你与女人为敌，你的后裔也必为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彻底败坏你，但你要伤她的脚跟。神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谁知道是女人的后裔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多少人在等待这个女人的后裔，可所有的人全都是亚当的后裔，全都是亚当的后裔，没有一个人是女人的后裔，直到耶稣这位从童女玛利亚靠着圣灵生出来的无罪的人，他不是从一个有罪的男人血气里边生出来，他是圣灵要降在世间作为一个无罪的人。所以他说，妇人你看，我就是世人所等待神所预言女人的后裔，看你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是这个意思。你要看到这一点的话，你就会相信说你就是我们等待的那一位，要彻底败坏仇敌掌死权的魔鬼。然后他再回过头来看着自己的门徒说什么，说你看你的母亲，他没有说你看妇人，他说你看你的母亲，你们就是听了神的旨意又去行的，你就是我的亲兄弟，他就是一个母亲，就像一个教会一样。在教会里边，为什么在教会里我不认生啊？所有这些人啊都是兄弟姊妹母亲，这是神说的，神所讲的第三句话。你看都是划时代的事情。然后第四句话，他那时候开始痛苦，非常非常痛苦，然后他在那边大声的叫，不是因为疼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当耶稣叫我的神的时候，他又回到了人的地位上。你看他向神祷告的时候，他是站在儿子的地位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当他作为女人的后裔变成一个完全人的时候，他站在人的地位上喊出了一句罪人心里边一直呐喊的话，又是亚当所喊的话。亚当当时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哭着回着头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去了，离弃我离弃我。然后诗人在旧约诗篇里面也是喊着同样的话，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为什么我看不见你了，我们人怎么了，有罪了。但耶稣我刚才还说他那个内衣哈，他时时刻刻他讲到的时候，他说父不说的我不说，父不让我做的我不做，我做一切事情行义能讲道，每一件事都是从父神来的，否则我不做事情。他就是一个父神在地上百分之百的彰显。但那一天当所有的罪都吸在他身上，他就像一个海绵，就像一个磁铁一样，要把所有那些假冒为善，那些觉得自己是圣人，是在这边处他们这些罪人死刑的那些人，包括两个罪人，所有的罪都吸在他身上。然后那一天从午正到伸出几个小时，仨小时，地黑暗，日头无光。当人的罪全都集中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把光全都挡住了。我说啊，那是日全食啊，你聪明。反正那一天光没有了，地上只有黑暗。然后这不看我，你爸不看你的话你也挺高兴的，头你爱看不看没洗脸，当然你不愿看，因为咱还净躲着自己的父亲。再说我那只狗啊， 特喜欢那狗，我就老想抱着它睡觉，天天给它洗澡，香喷喷的。一只小狗自己来的，不是我养的，就是自己跑来的。所以我觉得是上帝给我一只狗，所以我天天可以遛它，我身体可以好一点啊，跟狗一样好。哎呀，有一天那个小狗啊，在这个草地里，我就把它放了，在那野地里走的时候，遛散步的时候，它在地里面滚啊闻，我就特别远看它，那边闻完了以后就这样蹭，这样它会蹭，用了五六次。然后别人跟我走的时候说它干嘛呢，我还解释呢啊，这是刚刚听来的一个生物学家说，狗呢，他们愿意把这个草啊什么，愿意把自己身上的这些你洗澡的香味给蹭掉，然后有一些草的味道，这样它去猎食的时候去这个普及别人动物的时候，它自己的味道会是一种掩盖啊，没有，我还相信这个，我还跟别人说，哇，这就是那个，结果哒哒哒哒哒，小狗跑过来，我一吹口哨，它就过来了，一身屎。给我气的，真的是黄乎乎一身屎都在那毛上，就在那屎里头大概滚了五六下，闻完了滚，闻完了滚。哎呀，我的妈呀！上帝说啊，神说，你们不能又侍奉这个世界上的金钱，又侍奉我；你们的嘴里不能吐出赞美的话，又说出亵渎的话。一口井里边不应该吐出来甜水，也有苦水。我那天真的是掩面不看他，我马上停止散步啊，老婆继续散，我拿了链子锁了他，提了着他，一点到了家的院子里面，拿大水管子就真的冲。那天天还挺冷的，哎呀，他冲的简直说怎么对我这么恶毒啊，是没办法。啊、真的，他那天说那天什么这样、啊，这只是一种感情的小孩，你说我不要你了，小孩说你再这样我不要你。耶稣从来没有与父神离开过，是怀中的独生爱子，那个爱到程度我想象不到。我跟我爸的关系非常好啊，现在就是他禁不住了，要能的话我还坐他腿上胡子茬子扎一扎，不是他扎我，我扎他。但是那一天啊，他在那边喊，你为什么不看我，那痛苦咱们没办法想象。真的是因为神把自己的爱子作为一个承担罪的一个祭物，那一天神恨他儿子身上的罪，就像恨我所有人的罪一样，真的不看他，你再好也不看。那天耶稣真的是惨痛了。所以耶稣第四句话，耶稣与神隔开了以后，他说了另外三个字，说我渴了，你给我水喝，我也渴了，我渴了，有瓶装的水。耶稣渴了喝什么？醋。谁渴了？你说我渴了，你们就应该有人拿着醋上来。听说钉十字架这个刑罚基本上是自己把自己给折腾死，就流血受痛苦，脚上钉，现在眼睛还绑着绳子，听说就是钉进去以后就靠着自己的重量在那边坠，然后脚呢一蹬呢，哎呦怎么怎么样，废了，一挂呢又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这么折腾死，累死，疼死，那血一滴一滴的滴死，极度的痛苦。你会渴，那是让你死，谁还给你延迟时间喝什么水？我还给你喝水吗？给你打点滴怎么着？还喝水呢？你真是啊！现在咱们上交2.6毛，什么子弹是2.6毛一枪吗？啊，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打一枪完了，多痛快！现在打针啊，怎么着？电影是耶稣在那边死的，给他醋喝。耶稣说我渴了，那随随便便的，耶稣还真渴。所有的人都是干渴的人，你知道树枝要是从树上给切下来的话，两天它就干了。那一天当神转眼掩面不看耶稣的时候，他真的是渴，他呐喊出人类心中的呐喊，我渴了。如果我们今天还不觉得自己渴的话，有点问题。耶稣说我渴了，渴了以后给你醋喝，醋又代表什么？ 从医学上角度上，就人家望梅止渴，哎，有人说望梅止渴，那也就是中国人，他们那时候什么醋还给你拿最好的什么，镇江香醋，什么意大利 balsamic， OK， 你还垫点面包给您吃，橄榄油、胡椒要不要啊？那都是特别醋，洗东西的醋，醋是从酒变的。什么叫耶稣说？第一个神迹，人的生活当中这个喜乐的婚礼里没酒了，人没有喜乐了。我跟你说，人是神的杰作，就像酿出来美酒一样那么好。变坏了，什么叫醉进去了？变酸了，变没办法，先变酒是吧？你们学生物的，先变成酒，然后再变醋，它酒都不能摇晃了，摇晃以后就变醋了。狗恶酒酸，变了味儿，什么罪人就不是神中的神手中的美酒了，就是酸涩的醋，醋代表罪人。但是这个在十字架上要为罪人死的，受了神惩罚的，他要与罪人再联合一次，所以他那天尝了醋。其实他刚一被带上刑场的时候，给他酒喝，尝了苦胆的酒，耶稣闻了却不喝。有一个地方说是尝了另外一种药的酒，耶稣闻了却不喝。喝了多好，那个真是为你啊，您喝点吧。这也就是我们仁慈，我们罗马政府是非常仁慈的啊，在你受刑之前请喝上最后一杯啊，喝完了以后啪哇一摔啊，叮当啊，反正也犯罪了，还笑了是吧？不是的，耶稣要清清醒醒的知道自己干什么。你想迷惑他，给他一点止痛药，耶稣不要。耶稣要百分之百的经受神对他的惩罚，要担当所有罪人的罪，清清楚楚的担当。但是那一天他与神隔绝的时候，他渴了，给他喝醋，他尝了那醋，于是他要再说一句话是吧，成了。那时候他才说成了，一切都成了。我们今天就要知道说，谁死以后死的时候说成了，完了啊，完了，成了。你知道什么叫成了吗？你们有工程师做一件什么事情呢？试验做了多少年啊，最后啪做出来了，又做点做成了，然后在这个 Nature 那个 magazine 上发表的时候成了啊，奖学金拿到成了。一直努力，有一个计划，神的这个计划从人犯罪那一天就开始了。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神的计，没有一件事儿是这个突如其来的，没有一件事儿是不小心的。我们总觉得耶稣不小心让人给抓，全都是百分之百在神的计划当中。然后神说成了，他那边成了，我们这边有没有成是在于我们自己有没有接受。然后耶稣把自己说，我把我的灵魂，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谁死以前能这么说一件很重要的话？我不知道这个2013年那么背啊，我参加了7次葬礼，包括我自己的岳父，我的好朋友，好朋友的先生，一个都在我眼前的，老的少的全都死了，最年轻的才30岁，突然就死。去参加葬礼，谁死以前说成了，说完了。工程师、艺术家，你最好的杰作完成的时候，你说成了，然后把自己的灵魂交在神的手里。你说我们受咒诅的时候，你再回到园子里面去啊，受咒诅的时候，神说你们犯了罪，我要咒诅这地，地啊就不再长好吃的东西了，长出来全是荆棘，你们要汗流满面方得糊口啊，然后你要耕种那个地滴下去，然后你们呢不是永生的，是 从土而来，归土而去，人一下就变成特别惨，跟其他的动物差不多了。从土而来，归土而去，神所赐给他的那一口气，那个灵，好像是睡了，好像是死了，被罪所玷污了。就这样，我们谁能把一个肮脏的灵交还在父的手中，父要吗？说这个灵魂是下地狱，这个灵魂是肮脏的。但是耶稣那一天，他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事儿，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记住的。那我在这边劝大家一下，就是今天就借着这个时候啊，是几点了？第二天星期十点，那第二天十点，是不是咱们有一首歌要唱？就唱完歌咱们就结束了。好像是叫《十字架下我低头》是吗？有没有一个幻灯片呢？有吗？我们就唱这首诗歌的时候，静默的想一想，耶稣到底与我们有没有关系？耶稣到底是谁？他只是传说中的一个人物呢，还是他真的就是我们一生当中所寻找的那个从地狱、从死亡一直可以给我们提升到天国里边去的？我们愿意在耶稣的左边，还是在他的后边？我们是嘲笑他、讥讽他，说他自己救不了自己，还是说耶稣，求你纪念我？好吧，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十字架我低头，静默思想，主耶稣为何苦受苦害？无瑕疵无半点神的羔羊，为了我舍性命尝罪债。真主，你为我撇下所有，奇妙海我怎能再轻弃？我唯有从今后相信接受，并全心并全心归给你。我们再唱一遍好吗？十字架我低头，静默思想，主耶稣为何苦受苦害？无瑕疵无半点神的羔羊，为了我舍性命尝罪债。恩主，你为我撇下所有，奇妙爱我怎能再轻弃？我唯有从今后相信接受，先全身并全心归给你。里头有一个祷告好不好？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感谢你啊，感谢你爱我们，你没有撇下我们不看。我们虽然是不合乎你心意的人，虽然是在你的圣洁面前被定为罪的人，但是主，我们感谢你的是，你把你自己的独生爱子作为一个赎罪的羔羊献在十字架这个祭坛上。你让我们这些在他面前凡是相信的、接受的、求他纪念的，你就把我们带到乐园当中去。如果今日我们还有时间的话，我们愿意来相信他、接受他、爱戴他。愿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都是为我身上的罪、为我一切的不义 所行的。愿因着神儿子的缘故，我们这些信你的人在你面前蒙恩得永生。感谢赞美祷告靠基督耶稣的名。